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713回。韩烈一见包裹在冰凤身上的那层白色的寒焰，心中却又是一惊啊！这寒焰似乎和白梦仙此女驱使的凤梨冰焰极为相似，只是论威力相差的未免太远了。就是那凤梨冰焰精致到了极致，威能也不可能有这么可怕的。虽然说心里有些怀疑凤梨冰焰和这只冰凤之间的关系，韩立却没有多想此事，反而有些奇怪，这车老妖化身既然持有万妖幡，那为何不上前协助那只冰凤一起攻击呀、啊、反而莫名其妙的将自己射了进去。那名美妇明显的就是小极宫的公主，小极宫中的另外一名后期修士，看起来她的神通似乎逊于上人不少，最起码没有修炼过什么寒焰，否则的话面对这只十级冰凤也不会有另外两名中期修士相扶，仍只能勉强自保而已。毕竟那只冰凤的白色寒焰威力实在是太大了，这三人一卷入其中，一身神通都大降了不少的样子，这也让韩立看得双眼有些发直。第一次知道极寒之焰能发挥如此大的威能，这几乎都是逆转天地法则的大神通了呀。在此情形之下，只要车老妖稍一出手，立刻就可大败这三人的。难道是因为这头冰凤和车老妖不和，不敢贸然将自己置身于万妖幡的笼罩之下？韩立心念急转，转眼之间就得到了一个勉强说得通的理由。但是呢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。空中巨幡呢起了一阵翻滚，蓦然一截残尸和数件损坏的宝物法器从幡旗上某处掉落而下，直接坠落到了大殿当中。韩立不及防之下自然吓了一跳啊，但是一细看后才发现，这具残缺不全的尸骸赫然穿着小极宫修士的服饰，看装扮这显然地位不低，应该是小极宫的某一位元婴期的长老。韩立惊讶神色一闪，这才明白万妖幡中被困的竟然并非他一个人，竟还有小极宫的其他一些修士被困其中，怪不得此幡竟然寄到半空中，只是守住入口而已。就是不知道这些小极宫修士被困多长时间了，能在万妖幡中坚持到现在还没有被全部灭杀，看来应该用了某种神秘术和万妖幡能暂时对抗一下，否则的话以那车老妖化身的修为，外加这些修士身处万妖幡中，根本不可能会坚持如此之久的。但是幡中修士一日没有全部除尽，车老妖恐怕就没有办法马上驱动此幡对自己追杀了。心中这般闪电般的思量之后，韩立心中大松，开始往大殿各处仔细扫去，结果目光一闪之后，他就轻易的找到了一处高大的玉台，百余丈之广，六七丈来高，但是远远望去，台上却有一大两小三个传送阵并列的排在上面。韩立大喜过望，正想两手掐诀有所行动的时候，忽然神色一动，面现一丝古怪出来。站在身后的人形傀儡蓦然单手朝虚空某处一撞，韩立一侧十余丈处一阵空间扭曲，一口黑色短刃一闪即逝，即逝而出，正是那只在妖气空间中莫名其妙就失踪了的魔髓飞刀。此宝物不知怎么的自行脱离了禁制，竟从某处凭空返回， 傀儡袍袖一拂，魔髓飞刃就一闪不见，被收了起来。韩立眉梢一动，但是并没有流露出过多的表情，却周身灵光闪动之下化为了一道青红，带着上千只火鸦和飞剑等宝物直奔那高台击射而去。只要能够从虚灵殿中脱离而走，他管小济公和这些妖兽到底是谁胜谁败，谁存谁亡呢？片刻之后，青红就到了大殿中心处，不过洞光并未大摇大摆的从那里直接而过，而是兜了一个大大的弧线，从大殿的边缘之处绕开而行。但是因为大殿呐、大半都被那冰凤的极寒影响，韩立绕过的时候自然就不免身上紫色的光焰一闪，浑身上下立刻布满了紫罗极火。顿时的那些白蒙蒙的寒气被紫火排斥在其外，再也没有办法对韩立造成什么影响。神蓝冰焰，你也是小极宫的修士，别以为将此冰焰变一下之后就能瞒过我。在中心之处，正将小极宫公主三个人逼得节节后退的冰凤，目睹了韩立刚才冲入殿中被万妖幡射入，再从这幡中破镜而出的过程，早就惊讶万分，一直呢分神关注着韩立的一举一动。当韩立遁光飞射而来的时候，他心中警惕大声，但是又见遁光绕过了中心处从一旁而走的时候，就不打算再理韩立了。毕竟韩立能从万妖幡中逃脱而出，肯定他不是一般的修士啊，既然对方不打算搅局，他也不愿意在节外生枝招惹一名强敌。但是当韩立身上的紫焰一现而出的时候，冰凤一对凤目骤然之间赤红了起来，口中发出了尖利的叫声，竟被紫罗极火刺激到了什么，一副是前蓝冰焰如同生死一般的感觉。遁光中的韩立一愣，还没有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冰凤口中就骤然之间一声怨毒至极的长鸣，一只冰翅猛然对准韩立一身呐、此冰翅上的冰雨刹那之间仿佛无数箭矢破空射出，然后刚一离身之后，全化为了一口口半尺长的晶莹飞剑，足有五六百口之多呀，密密麻麻的奔韩立这边是铺天盖地的射来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正在飞遁中的韩立一见此景，是吓了一大跳啊！这么多的剑光同时席卷而来，不要说威力如何，光是剑山刀海般的数量就足以让人心惊胆颤了，更何况这些飞剑都是那头十级冰凤自身冰雨所化，威力绝对不可小到哪里去的。不及多想之下，韩立遁光不但没停下片刻，反而一闪之后更加快了三分。但是同时从遁光中飞射出上百道的金色剑光和密密麻麻的赤红火焰，直接的迎向了这些晶莹剑光。轰隆隆之声大起啊，金光白芒交织闪烁，一团团赤红火焰在白茫茫的寒气中是爆裂开来。青竹风云剑和火鸦联手之下，一时呢将飞剑攻势阻挡了下来。而就在这片刻的耽搁呀，韩立所化的青红就遁出了大殿的中心处，一闪即逝的击射向了大殿一角的高台。那头冰凤见到此景为之一愣啊，他没想到自己这一击连将韩立缠住片刻都没有做到。不过此妖对修炼前蓝冰焰之人的怨恨之大，远超常人想象，心中呢早将韩立等同于当年那人化身， 心中杀机大盛之下，庞大的身躯略已模糊，就在一片虚影当中变化出三只一模一样的分身出来，其中两只丝毫不停地仍扑向对面小鸡公公主三人，而第三只冰凤则冰翅一扇，翅上白光大盾，嗖的一声过后就在原地消失不见了。韩立自然注意着此妖的举动，一见此幕顿时心中一凛，当即盾光一停，瞬间就停在了原地。此刻他离那传送阵只有百余丈距离而已啊，他可不想因为一时的大意而一头扎进了那头消失冰凤的大口当中。脸色阴沉，两手一搓，再同时一扬，雷鸣之声大响，数十道拇指粗的金弧同时从手心中激射而出，以韩立为中心的化为一张遍布了方圆二三十丈的金色大网，将一切都罩在了其下。几乎与此同时，在韩立十余丈外的某处，空间略一扭曲啊，那头冰凤就在白光闪动当中现形而出。韩立脸上厉色一闪，两手一掐法诀，所有金狐一颤之下，毫不客气的一弹而起，往此妖兽身上一照而下。这只冰凤见此情形有些意外，但是呢却并没有什么慌乱，反而是尖嘴一张，冲着空中的金狐一喷，一股白色飓风吐出了口外，刚一到空中就笑声大震，将那金网吹的是东倒西歪，没有办法落下。随即近乎就在狂风中寸寸的断裂开来，片刻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韩立大惊啊，急忙要将藏于袍袖中的八灵尺祭出，这个时候那只冰凤却抢先发动了攻击，一对冰翅呢同时冲着韩立狠狠一扇，风雷之声大起，大片的白色寒焰气息凭空浮现，略一凝滞之后就卷起了三十余丈高的巨浪，奔韩立这边席卷而来。而冰凤自己呢则身形一晃，一头扎进了白蒙蒙的寒气当中。随即此妖庞大的身体白光一闪，就在寒气中消失不见，一下子隐匿的是无影无踪。见到此景，韩立嘴角抽搐一下，瞳孔之中呢是蓝芒闪现不定，单手一抬，被一团紫焰团团包裹之住，往身前匆忙的一挥，顿时扑哧一声，一道紫蒙蒙的光焰腾空升起，一下子挡在了韩立的身前呐。寒浪毫不客气的拍击到了此层紫罗极火的掌臂之上，白紫两种颜色寒焰一阵的交织碰撞，明明都是极寒之焰，两种寒气却仿佛是水火不容一般的翻滚不定。但是明显的白色寒焰的威力啊要远远大于紫罗极火。片刻之后呢，紫焰杖臂极颤晃动了起来，开始面向韩立倾斜了起来。韩立脸色一沉，一咬牙，袍袖中的八灵尺一闪不见了，两只手掌却悄然地贴在了紫色光幕之上，顿时呢身上的紫焰仿佛找到了宣泄口一般呢，从两只手臂上朝杖臂中狂涌而入，顿时呢原本倾斜的杖臂竟缓缓地重新笔直了起来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对面巨浪中白光一闪，一对尺许大的利爪蓦然从寒焰中一分为二，闪电一般的向韩立双臂一抓而下，此爪寒芒闪烁不定，一看就犀利无比。即使韩立修炼过冥王诀这等炼体之法，若真被抓个结实，一对手臂肯定还是必废无疑的。不过韩立啊似乎早有预防，一只手臂大袖一挥啊，突然从中呢激射出两旁青丝出来，一下子将这对利爪抢先挡了下来，然后青光闪动之下，灵丝飞快的一绕，就将这对爪子捆了个结结实实。 一声诧异之声从对面寒雁中传来，但是随即啊，又出现了让人惊异的一幕。寒雷上面数丈高的虚空之处，突然白光一闪，一道空间裂缝撕裂开来，一只半尺大的晶莹的尖嘴蓦然探出大半截，对准寒雷头颅一捉而下，快似闪电一般呐。如此近距离出其不意的攻击，即使韩立反应过来之后想施展雷遁术挪移开来，肯定也是来不及了。更何况呢，他先前一直注意着对面的寒焰，更是丝毫防备没有。但是奇怪的是，眼见那尖嘴就要破开韩立身上的护体紫焰的时候，他呢却面色丝毫不变，甚至连头都没有抬一下。砰的一声巨响传来呀，一只银色拳头诡异的从虚空中出现，一下子就砸在了尖嘴之上。银芒爆射之下，尖嘴竟然硬生生的砸扁了数尺啊。接着尖嘴一旁灵光一闪，一道淡淡的轻影浮现而出，正将一只仿佛纯银般的拳头从身前收回，这正是那只人形傀儡。原来啊，韩立一和冰凤交手，就给此傀儡下了护住自己的吩咐，现在呢正好及时挡下了这危险的一击。一击不中，那尖嘴一晃就凭空不见了，对面的白色寒夜却在此时突然之间向后一缩，凭空露出了那只十级冰凤的身影。这个时候妖禽身形啊只有两三丈大而已，比原先缩小了数倍有余。他低头看了一看那一对被青丝困住的利爪，从鼻子里边发出了一声冷哼，两爪呢蓦然一动，忽然巨大了数倍，想要从里面脱困而出的样子。但是青丝表面青光接连闪动，随之一丈一缩之下竟然纹丝不动。这一下子冰凤双目中闪过了一丝惊讶，但是马上一张口，两道刺目的白芒喷射而出，围着自己的双爪一绕，青丝啊就在这白芒闪动当中如同枯草一般的被纷纷斩断，白芒这才一顿现出了原形，竟是两口乳白色的小剑，通体呢散发着淡淡的寒光。万年玄玉，韩立一眼就认出了这两口飞剑所用的材料，同时呢眉头一皱，这些青色的灵丝使得从袖中虚天顶表面的霞光变化而来，看来即使是通天灵宝，仅凭一些皮毛威能还是拿一只十级妖兽无可奈何。不过他可没有真和眼前对手大战一场的打算，他只要能冲过百余丈的距离，进入那两座小些的传送阵任意的一座，就可以离开此地了。韩立心中如此想到，眼见冰凤双翅一动，又像是要发起下一轮攻击的模样，脸色一沉，身上紫焰一脸呐、啊，身形模糊之下开始变幻出幻影，这幻影呢一闪浮现，每一个都通体青蒙蒙的，根本看不出真假出来。对面冰凤一惊啊，双翅之上的白芒顿时一顿，而就在这个时候啊，三道幻影啊骤然之间化为了三道青虹，朝不同方向飞动而走，那遁速之快啊，刹那间就都出现在了十余丈外的地方。而另一边呢，正和数百口晶莹飞剑争斗不休的金色飞剑和火鸦也呼啸一声啊，全部的击射撤走，目标呢也是大殿一角的那个传送平台。冰凤一愣啊，但是随即大怒起来，口中传出了一声尖鸣，周身白光一闪，躯体呢就急剧的缩小起来，转眼之间化为了一名二十来岁的年轻女子，一身银色宫装，貌若天仙呐、啊！此女一化妆完毕，就立即一拍腰间某只灵兽带，顿时啊，带中嘶鸣之声一响， 从里面的鸡舍而出两团白光出来，一个盘旋过后，两股冷冽刺骨的寒风中各现出一条背生四翅的洁白蜈蚣出来，瘴血来长，狰狞凶恶异常。这竟然也是两条六翼双弓，而且已经进化到了四翅阶段的样子。韩立一回首，正好望见了此景，心中自然吓了一大跳。但是呢，还没有等他心念转动，想采取什么对策的时候，那两条四翅蜈蚣就四翅同时一展，发出了一声破空之音，之后竟骤然之间在原地消失不见。下一刻呢，却蓦然出现在了韩立身前和另一条幻影跟前，一张口啊，白蒙蒙的寒气就迎头喷下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714回。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714回。韩立他自然不会老老实实的在原地被这些寒气喷中了，当即呢动光一晃，就轻易的避开了此攻击。但是另一只幻影却只是木然的向原来的方向飞遁，结果呢被那寒气一扑之下，就有如气泡一般的化为了乌有。悬浮在原地的银翅女子一见此幕，就面无表情的单手往身前一滑，顿时啊，刺啦一声轻响，一道白蒙蒙的裂缝浮现而出。此女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撕开了空间的样子，接着她身形一晃，人就遁进了虚空之中，裂缝呢也随之一闪不见。遁光啊，在韩立全力的催促之下，已经一闪即逝的到了高台上空。在避过紧随其后不放的四翅蜈蚣又一次寒气喷吐之后，就可以马上逃到那里。但就在此刻呀，韩立身旁不远处白光一闪，那银山女子又浮现而出，接着身形一晃，人就出现在了高台之上。一抬头，一对明眸冰寒似雪的盯向了高空。韩立心里一沉呐，却也不敢现在就强行遁入到传送阵中，否则对象在外边随意一下攻击，还不知道会对传送阵造成何等的影响呢。我并非小级功修士，也和妖族无冤无仇，你真想和韩某不死不休吗？韩立盯着银山女子，面沉似水，声音不善。我哼，我可不管你是什么人，只要继承当年冰魄仙子的乾蓝冰焰，就是我们冰凤一族的大敌，别想轻易的从本宫面前轻易的溜走。银山女子脸上罩上了一层浓浓的煞气，清冷异常的说道，竟一丝退让之意都没有。好大的口气呀、啊！你真以为身具空间神通就能阻拦住我了吗？也罢，既然你都如此说了，那韩某也不用留手了，好好的领教一下你这位冰海之主的神通。他伸手一抬，那些同样激射而来的金箭火焰立刻围着韩立一阵盘旋围绕起来，阵阵剑气和赤红火焰发出了阵阵的轰鸣之声，声势是惊人至极。同时呢，韩立的一旁啊，银光闪动，人形傀儡蓦然现形而出，他又单手一拍腰间储物袋，一只乌黑小瓶滴溜溜的飞射而出，数道法诀打在瓶子上，顿时呢，小瓶一颤之下，五股灰白之气喷出了瓶口，五具骨架在白气中微微颤抖着现形而出，目中一团团绿火闪动不已。雾魔口中发出一阵呜呜的怪鸣，头颅呢全都阴森的盯向了对面的冰凤，一个个嗜血至极的样子。五子同心魔，冰凤神色一呆， 随即目光呢再往一旁的人形傀儡身上一扫之后，脸上的凝重之色更甚。机关傀儡，人界什么时候有能力炼制这种等级的傀儡了？看来一对一的和你争斗，我即使将另外两具化身招回来，有此傀儡和无此魔相助，想灭杀你也是不可能的。不过你就要暂时强留在此地，我这点自信还是有的。你若不怕传送时出错，尽管下来一试就是了。此女竟然这般缓缓说道。召回化身，你的化身没有你亲自主持，能勉强自保就算不错了。我就不信你一个人能在五魔和傀儡联手之下能坚持多久。韩立虽然没回头一下，但是神念一扫就清楚感应到大殿中心处的情形。那两头冰凤化身呢，明显不敌小济公三人，此刻大处下风。要不是两具化身同样可以催使极寒之夜，恐怕早就被灭了。但就是这样，现在也是岌岌可危喽。那名美妇甚至有侠朝韩立这边不停的张望，脸上惊疑之色呢隐现不定，但是却丝毫没有过来帮助韩立这位打援手的意思。看来呀，这位小吉国公主啊，巴不得韩立以一人之力和冰凤的正体火拼一场，他们呢则可以轻轻松松的先灭杀掉两只化身再说。韩立心中啊倒没有什么恼怒之意，换作他遇到这种情形，多半呢也会如此做的。而那银山女子听了韩立此言，却只是冷笑不已，似乎根本不放在心上的意思。韩立叹了一口气，终于吸了最后一丝用言语打动对方的念头，当即两手一掐诀，就要同时催使五魔和傀儡一起攻向这只冰凤。只有重创或者干脆灭杀了此女，他才可以高枕无忧的传送离去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对面女子的美目中突然闪过了奇怪的神色，似乎有一丝诡异，又有一丝神色一松的模样。韩立一惊，心念急转之下，还没有明白对方为何会露出这种诡异的表情的时候，突然空中一暗，随即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小辈，你再给老夫进来吧。”此话刚落呀，韩立附近灵气一变，随即呢泛起了一层层的辉光，同时景色一阵模糊。韩立心中大惊，不及多想之下袍袖一抖，顿时那张破戒符激射而出，黄光一闪之后，四周景色一凝，竟然呢又恢复了正常。而就在这片刻的耽搁，韩立身边的金色剑光和密密麻麻的火压就立刻四下飞射而出，轰隆隆之声大响啊，那些辉光刹那之间被击得溃散消失。韩立一抬头，这才看见数十丈高空处那杆百余丈之巨的万妖幡，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头顶之处，正从上而下的洒下片片的灰色霞光，冲其呢迎头照下。幸亏当时破除万妖幡禁制的时候并没有消耗破戒符全部的威能，否则呀这次还是要难逃一劫呀。但就是这样，他脸色还是变得非常的难看呐。此刻再想从此地轻易脱身而走，恐怕是千难万难了。心中一沉，韩立自然不愿被那万妖幡威能罩在其中，当即不加思索的一点无子魔，口中咒语之声出口控制法诀同时一催，无子魔往空中一扑，辉光闪动之间的五具骨架竟凝结融合到了一起，一个身高十余丈的巨大的傀儡现形而出。随即呢，此傀儡空洞的眼眶中绿芒一闪，两只骨手虚空朝自己身上一抓之后，两截肋骨直接飞出体外，刹那之间 化为了两口十余丈长的骨刀，仰头一笑之后啊，就猛然朝空中交叉一劈，一个十字形的刀芒闪动着惊人的寒芒，斩向了半空中的巨帆，将那些飞下来的灰色霞光给斩的是七零八落，一下子击在了万妖帆之上。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出啊，妖气寒芒交织闪烁，一时纠缠在了一起。巨大傀儡又蓦然腾空飞起，手中双刀一阵狂舞，一道道弯月形寒芒呼啸而出，小半个空中都被寒光笼罩其内。他竟然有一口气儿要毁去巨帆的意思。万妖帆中传出了车老魔的怒吼之声，空中巨帆一晃之间急剧的缩小了起来，转眼之间啊，就化为了尺许大小。幼童一闪浮现而出，一把将此帆抓到手中，然后人一晃，竟一下子瞬移到了数十丈外的另一处。看来这老妖也知道，将万妖帆巨大化之后，挪动自然变得迟缓起来，成了巨骷髅手中双刃最好的靶子，还是啊恢复原形后更好驱使一些。白色骷髅一见此景啊，身子一抖，也在灰白魔气中同样的缩小起来，最终呢身躯化为了两丈来高，然后此魔口中一阵鸣鸣的怪叫啊，口吐灰白的魔气，一挥同样缩小的一对骨刀直冲幼童而去。幼童对眼前五魔也有几分头疼，这五个子魔啊，因为受过特殊的祭炼，可不受那万妖幡禁止作用啊，并且若是没有专门降魔的法器，或者将其主人解除掉，这五魔几乎是不死之身，无论打碎了多少次都可以原地重生。那万妖幡虽然说厉害，也主要是针对人类修士而言，对这种神通不小的魔头还真的没有办法轻易的收入其中，就算施展其他的神通啊，也绝不是一时半刻的功夫。不过眼见骷髅狂喷而来，这车老魔化身也只能眉头一皱啊，挥动手中的万妖幡，放出了一股股的乌黑的妖气，和骷髅呢暂时的纠缠了起来，但十分神念中却有六分放到了寒力那边，只拿出了四分分神来应付着五魔。这个时候寒力却和人形傀儡并肩而立，脸色阴晴不定，动也没动一下。银山女子呢同样稳稳地站在高台之上，丝毫没有要攻过来的意思，看起来此女希望继续僵持下去，或者生怕自己一动再让韩立趁机呢钻了空子从传送阵飞快地溜走了。至于那两条四翅蜈蚣，却一左一右地悬浮在了两个小些传送阵的上空，虎视眈眈地注视着韩立。这只冰凤很清楚，这两个传送阵才是从此殿脱身的唯一的出路。韩立没有动手的原因呢，倒很简单，对冰凤撕裂空间的神通有些忌惮罢了。他纵然手段众多，一时也没思量出来如何才能逼退此妖，然后呢可以安然逃脱的方法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身后大殿中心处传来一声哈哈的狂笑之声，
终于出来了，这一次可要好好活动一下。先说好，没有尽兴之前，我绝不会轻易回去的。
笑声听起来是女子的声音，却粗鲁的难听至极。韩立一愣，神念向后一扫，脸上露出了诧异之色。只见原本和两只冰凤分身争斗的那名美妇，突然舍弃了那边战团，朝韩立这边激射而来。 只剩下两名老者在原地啊缠住了两只冰凤，而在这美妇身后呢，竟有一团绿蒙蒙的阴气如影随形，里面隐隐的另有一个女子身影晃动不停，而那笑声竟然就是从这绿气中传出来的。这是韩立一下子就感应到了绿气中女子的强大阴力，竟又是一名元婴后期修为的角色，只是此女浑身阴力缠身，竟是一名厉害至极的鬼修。韩道友不用惊慌，本公主不会让他们合力来对付道友的，我来助道友一臂之力。美妇蓦然开口冲韩立说道。一听这话，韩立有些无语了。哼，明明此女啊害怕他被二妖先联手灭杀，然后没牵制之下再转头对付小鸡公，一开口还就变成了他相助自己了。这些十级妖修可一开始就是冲小鸡公来的，不过美妇一眼就认出了他的身份，还是让韩立有些意外，自然不会因此说些什么的。能有两名后期修士相助，他自然是乐意至极。即使这位小吉宫公主的神通远低于二妖，但是绿气中的鬼修却明显的非同一般呢。
应该有后期巅峰的境界了吧，我感到了一种极大的压迫感。黄泉鬼母，是你敢管老夫的闲事？
那边和巨骷髅战斗在一起的幼童一见那绿气中的女子，却小脸一变，大叫了一声。
若是道友本尊亲自到此，我自然不敢多事，但是区区一个芝麻大的化身，难道我还怕你吃了我不成？
绿气中女子又传出了一阵难听的笑声，丝毫不惧幼童。
黄泉鬼母，就是当年那个以一己之力灭掉数个修仙宗门的那名古修。
银山女子听到这个名字，神色也微变，似乎知道绿气中女子的来历。
难得呀，一代冰海之主竟然也知道老身的名字。听闻道友早在本鬼女刚刚师姐的时候就可以进阶化神期了，但是到现在还停留在十级的修为，是害怕人界天地元气的失衡，从而自丧精元吧？但苦苦压制着自己的境界，滋味可不太好受。况且你们冰凤纵然寿元长久，再不进阶也快坚持不下去了吧？
鬼气中的女子竟似乎对十级冰凤的情况是了如指掌，一开口竟然说出了银山女子心中最大的秘密。银山女子玉容骤然之间阴沉了下来，韩立却倒吸了一口凉气啊，这才知道为什么这头冰凤如此的难缠呐。
我放你出来可不是让你和别人斗嘴的，
美妇却在这个时候突然冷哼了一声。
放心，只要没有化神期修士在场，我保你的性命还是易如反掌。哎，不过那先前答应我的事情你可不要忘了，而且没有魂石你就敢强行催使我出来，事后阴气入体大病一场，那可是难免的呀。
美妇听了黄泉鬼母这话，脸色一沉，却没有借口说什么。而就在这几句话的功夫，美妇和黄泉鬼母却已经到了高台的附近，遁光一停，停在了一边，竟隐隐的和韩立二妖成鼎立之势。
韩兄，我们先合力灭掉这位冰海之主如何？
美妇一回头冲韩立和颜悦色的说道。
好啊，韩某没有意见。
韩立摸了摸下巴，不动声色的点了点头。美妇一听此话，心中大喜，正想招呼黄泉鬼母一起动手的时候，但是站在下方的银山女子却忽然冷笑一声，一抬手啊，
一道刺目的白虹激射而出，轰的一声巨响过后，在其身后的一座小些的传送阵竟然从中间被硬生生的斩成了两半。韩立和美妇的脸色均都大变了起来。
你们若是打算围攻，就休怪我把剩下的这一座也毁了。
银山女子望着空中二人悠然说道，
你这是何意？若是将传送阵毁去，你们也别想离开虚灵殿了。
美妇神色骤然变了几下，强作镇定的说道，
道友莫非忘了我是如何潜入虚灵殿的？
银山女子咯咯一阵轻笑，简直是花枝乱颤啊，可是双目清冷异常。韩立的神色可有些难看啊。
韩道友无需忌惮此事，就算传送阵真的被这妖孽毁了，只要道友和本宫联手，多花一些时日就可以破除禁制，从本殿正门出去的。
美妇沉吟了片刻，却这般对韩立说道。韩立呢，却是眉头一皱，脸色阴晴不定。若是他没有在玄玉洞中将小极宫三大寒焰修士一起灭杀，自然可以先和美妇联手灭杀群妖，然后呢再慢慢的设法破禁出去。但是现在不要说什么多花一些时日，恐怕再过一会儿就已经有小极宫修士发现玄玉洞的异常了，他哪能耽搁如此长的时间。美妇见到韩立这种神情，心中一愣，随即想起了什么，心里边一下子咯噔了一下。眼前只有韩立出现，其他进入玄玉洞的元婴级修士却一个都没有出现。其实早让这位小极宫公主已经隐隐的有了不好的预感，不过大敌当前，她自然只能是故作不知。但是眼下美妇的神色阴沉了下来，她忽然嘴唇微动，似乎传音了一声，站在她背后的黄泉鬼母在绿色雾气中一闪，身形骤然之间变得模糊不清起来。随即呢，一道纤细如发的绿丝从雾气中无声无息的激射而出，一闪即逝之后就不见了踪影。纵然那绿丝悄然隐匿至极，但在下方的冰凤却似乎发现了什么，口中一声娇斥，
你敢？
随即此妖单手冲另一个小一些的传送阵五指连弹，五道白色剑气呼啸射出，同时啊，原本盘旋在上空的一头四翅蜈蚣也蓦然头颅一低，一股白茫茫的寒气狂喷而下，将那个传送阵彻底的罩在了其中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715回。